弟兄姊妹，感谢主，让我们能够在空气当中来到去见面。是啊，我们真的去想起这几个礼拜，好像进入一场战争的里面，好像打紧仗一样。每一天我们就听到很多的消息，不是这个确诊就那个什么这样。很多的人陆陆续续都 send message 说，要么就是自己确诊，要么就是家人确诊，真的很害怕。其实我昨天也很害怕，因为昨天我很少很少病的老公竟然告诉我他不舒服，竟然是病到是今天都回不了工的。我昨天就很害怕，我不断叫弟兄姊妹为我祷告，因为我今天要回来这里讲道，所以我一定就不可以被自己病，求主你要保护我，所以感谢主让我能够回来，真的去在这个侍奉的里面。求主真的你要使用我，来到都分享这个安慰的信息，好不好？我们都为自己加油打气，好吗？我们都有一个祷告。在天父，我们多谢你给我们有听到的时间。我们知道在这个逆境当中是很不容易，但主恳求你的怜悯临到我们每一个。当我们愿意来到去听主你的道的时候，求神你就开我们的心眼，就让我们能够听得明白，更加的能够知道你的心意，好让我们真的能够去得着你的安慰，得着鼓励，知道怎样的在这个地上面继续的来到去荣耀主。求你祝福我们每一个，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今天我们要继续我们的季题，叫做丰盛的生命。我在想想，在这个逆境的当中，怎样可以经历丰盛的生命呢？这样我在想什么叫做丰盛的人生呢？人一般都认为丰盛的人生就是富贵、长寿、健康、平顺的人生，但是这不是必然。信了主之后，我们更加的知道这些不是人生的全部，因为不是永恒的。反而生命的价值和意义，并且神怎样去看我们的生命，这些才是最重要。今天的香港真的处于一个逆境的当中，每一天我们收到这么多负面的消息的时候，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应该怎样的来去面对呢？所以我试下透过约翰福音的第九章去看看人生在苦难和逆境的当中是怎样的呢？原来这里告诉我们，是更加能够去体验到生命的丰盛的。为什么呢？我们一起来去看看。今天我们会看的就是约翰福音的第九章，所以全章是很长的，我们不会每一节都读，所以鼓励弟兄姊妹，你有圣经的时候请你打开自己的圣经，跟我们一起来看这段经文就可以了。我们首先就要来看约翰福音第九章的一至七节。这个经文就是记载了一个生来就瞎眼的人，他生活在一个毫无希望的困境，他呢只是可以沦为乞衣，每一天靠着讨饭为生，他每一天的生活都是在黑暗的里面，毫无盼望的。所以门徒见到他的时候，不禁他就问耶稣说，哇，这个人呢生来就是瞎眼的，究竟是谁犯罪呢？是他啊，还是他的父母呢？耶稣的答案竟然间出乎他们意料之外。耶稣说不是这个人犯罪，也不是他父母犯罪，是要在他的身上显出神的作为。主耶稣他讲完了之后，就用他的口水捞了一些泥土，就抹在这个瞎子的眼睛上面，就吩咐他要去西罗亚池那里去洗。跟着令人一个难以置信的结果就发生了，他一洗之后就能够看得见东西了。这件事情带来一个震撼，因为29节那里这样说，他从创世以来未曾听见有人将生来是瞎子的眼睛打开。我们看到就是当这件事同一个的逆境来到的时候，门徒的看法是怎样的呢？门徒的第一个思想就是要追究的原因，就是说 哪个犯罪，因为他们呢是受了呢传统犹太人的观念影响，人呢遇到苦难一定呢是罪的问题。哪个犯罪呢？哪个要为这件事来到负责任呢？弟兄姊妹，有时可能我们都是这样，当一些不幸的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总是呢很喜欢去问为什么啊？为什么呢竟然要在这个时间发生啊？为什么是要发生在我身上，不是人家的身上啊？我犯了什么错啊？我为什么要这样对我啊？是的，往往我们这些问题是没有肯定的答案。我们越问呢就越难过，甚至呢我们就会愤愤不平，我们觉得神亏待了我们，我们会充满负面的情绪。人成日都是从自我中心来到看事物，但是神去怎样去看这件事的呢？很有趣啊，耶稣的答案呢，他打破了呢门徒呢对苦难唯一的看法。他说不是这个人犯罪，又不是父母的犯罪，要在他的身上去显出神的作为啊。即是说神说可以透过我们的苦难呢来到去彰显他的荣耀。主耶稣带给了我们一个积极的观点，使到人是可以从苦难和不幸的当中去看到盼望，有安慰，并且能够得到有意义的人生。我想大家去看看这个人，相信大家都不会不认识他。他叫做 Nick 力克胡哲，他天生就是无手无脚，在人看来是一个大悲剧。他没办法好像正常人一样生活，他至少人人都觉得他是一个怪胎，很不喜欢他，甚至连他的父母最初的时候都很难接受这个事实。他们都不断地去问神，神啊，发生什么事啊？为什么你能够容许这些这样的事发生在我们的身上的？阿力他很痛苦，他觉得人生是充满了黑暗，没有意义，甚至他患上了抑郁病，要三次的来到去自杀。但后来阿尼就是因为他看到约翰福音第九章这里，耶稣医好了这个天生就盲眼的人，对他有很大的启发，对他这个苦难重新的定义，从此他的生命就有很奇妙的改变。因为他知道原来神要在他的身上去显出上帝的作为。当阿尼他知道耶稣很爱他，耶稣要完全地赦免他的罪和拯救他的生命，而且要大大地来到使用他的时候，他就经历到神的能力改变了他，变成一个很积极很有喜乐的人，充满了盼望。神虽然没有给到他手和脚，但是却给了他克服一切障碍的能力。他热爱生命，他去积极乐观，甚至乎他成为了世界级的演说家。他去过70多个国家，举办超过3000多场的演讲，人人都在惊叹地去问，哇，你是怎样能够做到这么多事的？他说是上帝给我能力做得到的。他为神做了很多很多的见证，他将希望带了给很多的人，他写了很多的书，里面很多的那些励志的说话，每一句都是带着力量，带着生命。人从阿力的生命的里面去见到神的大能，每一个遇到阿力的人，他的生命都能够改变，变得更加的丰盛。弟兄姊妹，耶稣这样说，他说我的恩典是够你用，因为我的能力是在软弱的人的身上是要显得完全的。没错，弟兄姊妹，让我们无论遇到什么的困难，包括不幸的事，让我们就好好的来到去思想，在这些的事上神是能够做些什么呢？让我们不要再问为什么去发生，让我们问 主啊，你要做啲乜嘢？因为神系要帮助我哋，将我哋嘅绝望要化为盼望，将我哋嘅生命喺我哋嘅里面要展现神嘅作为。到底我哋点样嘅能够去知道神有啲咩作为呢？我哋点知呢？我哋系要必须要首先嘅认定主系嗰位生命嘅光。人睇唔到嘢，系因为我哋嘅肉眼盲咗。同样嘅，我哋睇唔到神嘅光，睇唔到生命嘅光，系因为咧我哋嘅心眼盲咗。喺呢一个嘅耶稣喺39节至41节咁样去讲，佢话咧。我为审判来到这个世上，叫不能够看见的呢可以看见，能够看见的呢反而呢盲了眼。法利赛人呢去听到就问了，那难道我们呢都盲了吗？耶稣就说了，你们如果呢是盲了的话，那就没罪了。但是现在你们说我们看得到，那你的罪还在这里。耶稣去称呢啲法利赛人系瞎眼嘅，原因系因为真正嘅瞎眼咧，唔系喺我哋肉体嘅身上，系喺我哋嘅心灵嘅里面啊。法利赛人佢虽然见到神迹，却系咧心眼唔肯相信，佢哋反而咧系不断咁样嚟到盘问嗰个嘅瞎子，个目的咧系要揾出咧证据。指证耶稣基督去犯了这个安息日，称他为这个罪人。因为呢其实他们都是一些习惯来到去批评别人有自我中心的人，他们呢没有谦卑的来到寻求去明白真理，所以他们的心眼就盲了。在经文里面提到另一些人是瞎子的父母，他们同样都是一些心眼盲了的人。因为当他们遇到法利赛人来盘问他们，法利赛人不相信这个瞎子 是天生就盲的，所以就要问他的父母，但父母就说了，他是我们的仔，天生就瞎眼的，这个我们知道，但他的眼睛怎么打开，我们就不知道了，他都成了人了，你自己问他吧。圣经很清楚的第22节说，他父母说这话是怕犹太人，因为犹太人已经商议了，如果哪个认耶稣基督是耶稣是基督的话，就要将他赶出会堂。所以父母不敢承认耶稣医好了他的仔，他不敢为耶稣做他的见证，是因为他们都很害怕被赶出会堂。意思就是什么呢？就是被剝奪某些的權利，被刪除了，剔除了他們工會的會籍，肯定的話就是他們會遭到人家的鄙視，即嫌棄這樣的。所以當時這個父母他是在恐懼的當中，當人在恐懼的裡面，心眼就會盲了，看不到平安，因为他们不肯去承认耶稣是主。耶稣他要人来到去认识他是世界的光。在第5节那里他就很清楚说，我是世上的光啊。他是世上的光啊。在8章12节那里他都这样讲。他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人呢就不在黑暗里面走，必要得着呢生命的光。耶稣呢他打开了这个瞎子的一对肉身的眼睛。但这样是不够啊。因为他心灵的眼睛还未去认识到耶稣是哪一个。耶稣是要帮他打开他心灵的眼睛，好让他有把握地来到得着这个生命的光。在8至12节的里面，我们看到瞎子对耶稣的认识很肤浅，他只是知道什么呢？他只是说有一个人的名字叫做耶稣的来到医好了他，他得到是得这么多的资料了。但后来当他被法利赛人来到盘问的时候，他心灵的眼睛就逐渐地去打开。 第一次在第十七节那里，他回应法利赛人的提问，他就说耶稣是一个先知。跟着在第二节，他第二次了，他就去回应法利赛人的提问，他就说肯定耶稣是那个能够行神迹的那个，因为他说有一件事我是知道的，从前我是瞎眼的，但现在我能够看见了。所以他知道耶稣是能够行神迹的那一个。第三次他回应法利赛人，他就这样说，他说莫非你们也要作他的门徒吗？这里呢有一些的暗示，好像告诉人听，他心里面其实已经默认了自己是耶稣的门徒了。而呢第四次，当法利赛人要指证耶稣是个罪人的时候，这个瞎子怎样回应呢？瞎子他说，我们知道神是不听罪人的，唯有敬奉神遵行他旨意的人神才听他。从创世以来未曾听见有人把生来是瞎子的眼睛打开，这个人如果不是从神来的，什么都不能做。在这里他更加认出耶稣是无罪，是有神圣的身份，必然是从神而来的那一位。而最后当他是再遇见耶稣的时候，耶稣特登去找他，耶稣问他，你信神的儿子吗？他就说，主啊，我信。于是就敬拜耶稣。我们看到瞎子是一步一步这样来到去走近耶稣，来到去相信耶稣，来到去心眼就慢慢的明亮，认定了耶稣是生命的光，是呢 他渴求的，是他敬拜的唯一 的对象。弟兄姊妹，或许我们以往都经历过神的拯救，神的医治，但是这样是不够的。如果我们没有去认定神是我们生命的主，我们不认识耶稣是那个真的光，当患难再一次来到的时候，我们仍然会去到黑暗的里面，我们看不到神的作为。所以我们说我们认定耶稣基督是我们生命的主，这件事情是非常之重要。在我们的里面，神是有绝对的主权，我们要求主打开我们心灵的眼睛，去拎走在我们的里面种种的骄傲、自我中心，除去我们里面的恐惧，让我们去重新的来到看到主就是生命的光，祂要来驱除我们里面的种种的黑暗，包括是罪、是那些的愧疚、是恐惧等等。当我们进入光明的里面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发现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美好的旨意。弟兄姊妹，无论日子有几咁嘅黑暗，我哋仍然可以咧，系揾到生命里面嘅盼望同埋意义，藉住呢一个生命嘅光。我哋再睇到喺瞎子嘅身上咧，我哋可以发现咧啲值得我哋学习到嘅地方。耶稣咧，佢今次医治瞎子嘅方法咧系有啲特别嘅，佢用佢嘅唾沫去咧捞埋啲泥土，去抹喺瞎子的眼睛那里，然后就吩咐他去西罗亚池那里去洗。为什么要去西罗亚池？为什么叫这么麻烦呢？西罗亚池翻出来的意思就是奉差遣的意思，就是要暗示耶稣就是奉差遣的那一位。他说呢，他在第四节那里这样说，他说趁着白昼白日，我们必须要做那差我来者的工，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做工了。耶稣去奉差遣来到这个世上，是要让世人去认识他是世界的光，同时他也要差遣凡信靠他的人好像他一样去继续他的工作，要让人见到他，将荣耀归给他。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瞎子，他不单止很信服耶稣，立刻去洗他的眼，他还很主动地来到为耶稣做见证。他怎样做呢？当他去西罗亚池一洗的时候，他眼睛立刻打开了。哇，当时的人 识佢嘅人个个咧都认唔到佢啊，所以咧佢哋喺度议论纷纷。呢、这个边个啊？系咪好似系佢？唔系，似啫。佢哋喺度议论纷纷嘅时候，瞎子就自己走出嚟，好主动咁讲系我。跟住啲人就好好奇啊。你点解会睇到嘢噶？你发生咗咩事啊？跟住佢即刻好不犹豫就去分享佢嘅见证。我、有一个人咧叫做耶稣啊，咁佢就将啲泥咧抹喺我眼度，叫我去西罗亚池嗰度洗。洗完之后，我就睇到嘢啦。咁样，佢好快地去做呢一个嘅回应，去见证主。成段嘅经文，呢、这个嘅瞎子佢系一年六次咁样嚟到为耶稣做见证，而且喺呢个过程嘅当中，佢嘅信心系一次比一次嘅去提升。到最后一次佢去回应呢啲法利赛人嘅时候，甚至咧佢可以咧系好即系理直气壮咁样咧，好似要教训啲法利赛人咁样。佢话佢开咗我哋眼睛，你哋竟然间唔知道佢系边个？我哋真系奇怪啊！咁样系啊，呢、这个嘅瞎子咧，佢真系咧好有吉事啊！佢知道咧，佢就嚟咧要俾人赶出呢个会堂。即使系咁样，佢咧都仍然要好勇敢咁样为耶稣去做呢个见证。弟兄姊妹，当我哋越见证神嘅时候，原来我哋就越能够去经历到咧神迹发生喺我哋嘅身上。最近我喺网上面咧见到何玛利呢一个嘅分享嘅见证，佢咧经历咗咧神迹嘅医治。他都患了这个严重的脑膜炎。脑膜炎是一个很危险的病的，可以一世都医不好，也可以一夜之间就离世。但他竟然间是三个星期就可以健康地走出医院。他觉得他自己是走过了一个死门关，所以他就跟神这样去说，他说主耶稣啊，既然你拯救了我的话，你一定有你的美意。虽然我不知道是什么，我都不敢夸口我做什么，不过我只能够说，主啊，我愿意，请差遣我吧。不过在这个时候，他正正知道自己的婚姻出了这个状况，所以他很谦卑地是求耶稣，他说如果你是要我站在台上去为你作见证的时候，请你首先的来帮我处理好我生命的问题，特别是我婚姻里面的问题。当他愿意去为神来作见证的时候，神真的来带领他很谦卑地一步一步的来到去处理好他和丈夫的关系。他开始改变自己，谦虚地聆听丈夫的说话。她和丈夫本来是两个水火不相容的个体，她们南辕北辙，没有沟通，没有说话。但是之后她们竟然间能够越来越相爱合一，最后她们宣告耶稣是她们一家之主。在这个过程里面，她尝到婚姻那种甜蜜，这个才是她最大的见证。神有时容许一些困难来到我们的生命里面，往往是要改变我们一些个性，或者是要让我们不要再自以为是，要以神为我们生命的中心，我们的生命才可以变得更加的丰盛。弟兄姐妹，当我们愿意被主差遣去为主继续做见证的时候，我们的信心就可以大大地提升，我们就可以看到神的美意，经历到又真又活的神。弟兄姐妹，主耶稣他说趁住白日，我们必须要做差我来者的工，黑夜将到就没人能做工了。什么时候才是白日？现在就是了。人最怕的时候，最恐惧的时候，就是最需要盼望，最需要福音的时候。所以在这个疫情的当中，只要我们多一句的关心问候，多一个的为别人的祷告，往往就能够感动人的心，多一点的 感动，多一点的温暖。所以来到总结的时候，我们看到逆境的而且确是能够去锻炼人，人的生命去变得更加的丰盛。遇到困难和逆境的时候，往往就是神要作工的时候，神要在人的身上去显出祂的作为，让人认识祂和信靠祂。今天我们从瞎子这个身上去有什么的启发呢？就是告诉我们逆境是不可怕的，可怕的是我们看不到我们生命的价值和意义。当我们有困难的时候，我们要追求的就能够看到神的作为。我们愿意相信，我们愿意信服的时候，神就会带领我们去看到祂背后的心意，让我们的生命可以来到荣耀祂。逆境中我们要在世上作光，因为神要使用你和我在世上来到见证祂。